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然而然说中文》第133期，七年没回国，中国变样了吗？大家好，我是佳佳，语言教师和语言爱好者。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语言的经验，通过这个播客，帮你找到更科学、更有效的方法，让你自然而然地开口说中文，以早日实现你流利说中文的梦想。首先要提醒参加咱募集计划的朋友们，别忘了在我们的网站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你可以下载到本期节目的完整文本和重难点释义。最近我刚从中国回来，想趁热打铁，借此机会和大家说说这次回去的中国和我最后一次印象中的中国，也就是与七年前的中国有什么不同。我长期居住在国外，这个情况相信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应该都知道了。事实上，在2016年及之前，我的回国频率还是很高的，基本上每年都能回去两次。2017年后，我先后由于签证、工作、疫情的原因，七年都没能够回国，实在是之前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发生过的情况。这次国内放开后不久，我便迫不及待地买了机票。当时国际航线还没有全面恢复，航班班次少，导致机票价格偏高，但和疫情前相比也就多个小几千块，不至于像没放开时那样动辄十几万还不一定能抢到一张票时那么夸张。顺便说说疫情管控时回国难的情况。其实那时不仅是机票贵得离谱，能顺利回国的风险也很大。我记得刚开始，中国是要求入境人员起飞前48小时内，在国家承认的两个不同的检测机构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且第二次需在起飞前24小时内。有的小伙伴没算好出发前做核酸的时间，到了机场才发现不符合要求，拿着好不容易抢到的天价购买的机票却上不了飞机，真的是欲哭无泪。还有的国家要求旅客到达其中转机场时需再做一次核酸，一些不幸运的小伙伴出发前做出的是阴性，但在中转地又做出了阳性，无奈被隔离在异国他乡，浪费了机票不说，还得花上巨额住宿费。光一个核酸就够让人头疼了，可除了做核酸，回国前还要做抗原测试，还要有疫苗接种证明和机票才能申请健康码。健康码是在中国疫情期间的通行证，有了它才能够在国内自由出行，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超市就都得要靠它。健康码怎么申请呢？它需由个人先自行在网上申报，经后台审核后再生成属于本人的二维码。健康码分绿码、红码、黄码三色，领取到绿码的人员才能在国内畅行无阻。若是拿到红码和黄码，则需按规定隔离，并在满足条件后才能转为绿码。当时归国人员也要申请绿码，申请成功了才能上飞机，可即使成功拿到了绿码，顺利入境了，落地后还不能直接回家，还需要进行隔离。刚开始要求先集中隔离14天，再居家隔离7天，后来改成先集中隔离7天，再居家隔离7天，再后来改成了先集中隔离7天，再居家隔离3天。隔离的要求对不少假少的想归国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阻碍。比如我当时一年只有10天年假， 路上往返要花6天时间，连隔离都来不及做完，更别说探亲访友了。总之，当时的政策一直在变，不确定因素特别多，回国比登天还难。当时我真的觉得回国遥遥无期，快绝望了。放开后情况就好多了，到我买机票的时候，只要求登机前48小时内做一次核酸检测即可，且落地后已不再需要隔离。没过几个月又取消了做核酸的要求，改成了只需做抗原自测。到我出发前半个月又取消了做抗原自测的要求，只需要填写过海关的申报表即可。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政策变化频繁，再加上多年没回国，出发前几天我还是挺焦虑的。还好出发日到了机场，地勤也只是问我要了海关申报码，和我之前查的信息并无二样。海关码有效期为24小时，我知道落地上海时我的海关申报码就要过期了，所以在中转机场登机前，我又在微信小程序里申请了个新的海关申报码。这样一来，落地时我凭着新的海关申报码就直接入境了。这里顺便说一句，现在海关申报码也不需要了。我出境是11月中下旬，当时已经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有机票就可以登机了。拿完行李后，我需要乘坐机场大巴去火车站坐高铁，正好当时有辆车快发车了，售票员递给我一个机器催我快扫码支付。
用什么扫？微信？
我一头雾水地问他。对，他回答。我掏出手机时才意识到我并没有中国的电话卡，也就没有网络可以使用微信，于是我改付现金，急匆匆地上车了。用第三方软件全面代替现金支付，是我这次感受到的中国的最大的一个变化。虽然回国前我也听说了现在第三方支付软件使用的普及性，可真没想到现金已经被电子支付给完全替代了。我回国2个月，除了刚到时买机场大巴票和火车票时用了现金，之后就真的一分钱现金也没有用出去过了。刚开始几天，我出门时还不放心，还是会带一点现金，还被我的朋友们各种嘲笑。后来我发现真的用不出去，因为商家给了你东西后，完全不期待你会付现金，而是直接接待下一位客人了。每家店铺都贴着扫码支付的二维码，大家现在默认的模式就是自己扫码付款，小到坐公交车到菜场买一个西红柿都能扫码付款，出门不用带钱包，只要带个有网络的智能手机或智能手表就可以了。其实这次我回国还带了以前旅行时买的几个皮质钱包，想作为礼物送给家人朋友，可回来后却发现大家真的已经不用钱包了，便硬是没有送出去，真感觉自己是上世纪的人，很尴尬。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路边乞讨或卖艺的人面前会放一个罐子收钱，现在他们也与时俱进了，罐子没有了，变成了一张二维码。第二点，我想说说中国在点餐方式上的变化。我印象中，到了饭店，服务员会先把你领到座位上，再把菜单给你，然后在纸上记下你点的菜。而现在，每张桌子上都贴着一张二维码，坐下就可以自己用手机扫码点餐了。点好、做好菜后，服务员会直接给你上菜。有的二维码需要第三方软件扫码，也就是用支付宝或微信扫码，点完菜后就直接付款，这样连收银员都不需要了。我和家人朋友出去吃了好几次饭后，我才意识到扫码点餐也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现在很少有纸质的菜单了。这样一来，一方面更环保了，
而且省下了每个环节需要等待的时间。可另一方面，的确少了些人情味，个性化。以前点餐时，服务员会给你推荐特色菜，或按照你的口味，给你推荐一些适合于你的菜。你也可以边点，边向服务员咨询一些不清楚的地方，或提一些特别的需求，比如多放些辣，不要香菜等等。除了扫码点餐，有些地方还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提前下单。比如你正在商店里逛街，突然渴了，想喝一杯奶茶或一杯咖啡，你就可以拿出手机提前下单。奶茶店的店员收到订单后，就会按订单的先后顺序做好，放在吧台上。等你逛了一会儿，去奶茶店里直接取就行了。这样省去了在店内现点和等候做奶茶的时间。说到咖啡和奶茶，这次回去我还发现咖啡店和奶茶店变多了。以前中国人不流行喝咖啡，现在喝咖啡的年轻人变多了。以前中国的奶茶是以珍珠奶茶为主，现在更流行没有珍珠的，而是加奶油和坚果的奶茶。所谓珍珠，其实是由木薯淀粉加工制作而成的黑色的有嚼劲的小圆子。你呢？这两种中国的奶茶你都有尝试过吗？你更喜欢哪一种呢？第三点，我想说说中国在交通方式上的变化。以前公交车、地铁、私家车和自行车是大多数人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这次回国，我发现乘公交车和骑自行车的人少了，而骑电动车的人大大增多了。以前在中国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后来随着共享单车的出现，拥有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共享单车数量多，分布广，扫码就可以使用，还可以在停车处不分品牌的随处停放。电动车不是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以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电动车也就是电动自行车，它是以蓄电池代替普通自行车的脚踩来运行，不费力还更快捷，平时只要记得给电池充电就可以了。我原来在国内时骑电动车的人并不多，因为当时价格比较贵，而这次回来，我发现路上几乎没有自行车了，而电动车变成了主力。比如我身边的几个朋友都改骑了电动车，他们跟我说，现在电动车非常便宜，与其开车或坐公交车经常会堵车，他们更倾向于小巧又快捷的电动车。正因为骑电动车的人越来越多，交通规则上对骑行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比如原来骑电动车是不需要戴头盔的，现在是强制性的了。如果后座带孩子，孩子也得戴头盔。还有原来路口的摄像头只拍汽车违章，而现在也会拍电动车的违章行为。如果你闯红灯，没戴安全帽，或后座带成年人，过几天你的手机就有可能收到交警部门的短信，要求你去交罚金。我认为对电动车的管控还是有待完善的。作为行人的我来说，看到那么多骑得飞快的电动车，觉得挺可怕的。有些电动车还骑上了人行道，有的还逆向骑行。如果能限速和进行更严格的管控，我想会更有秩序，更安全。第四点，我想说说在网购上我观察到的变化。网络购物在我出国前就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了。当时网络购物的最大平台是淘宝网，几乎没有什么竞争者。以前网购时都要付邮费，按距离和重量运费也不同，最少5块钱，多了要付20元左右。有的商家想要增加营业额，就给达到一定购买额度的顾客包邮，比如买60元包邮。这样有的人本来想买个50元的东西， 就有可能为了包邮再添几样，达到60元，就不用再额外付邮费了。这次回来，我发现在淘宝上买东西几乎都包邮了，哪怕是买个2-3块钱的东西也是免运费。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原来快递都是送货上门，而现在都改成送到离家不远的菜鸟驿站了，要自己凭着取件码去提取。菜鸟驿站一般都不远，比如我家楼下5分钟步行距离就有2家，我们买的快递都是送到这2家，也不算麻烦。这个取件的新方式应该是在疫情时应运而生的，现在也一直保存了下来。目前送货上门的只有1家快递公司和一些有自己物流的电商。除了在淘宝网上用传统的方式购物，现在很多人还在淘宝、抖音上看直播带货购物。这次回来我发现抖音在中国的使用率真的非常高，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有抖音，短视频、直播带货、网上购物等都可以用它。我爸现在就经常在抖音上买东西，家里很多衣服、鞋子、蔬菜、水果、海鲜、零食等都是他看直播带货时买的。我真的被他们的品种之多、品质之好给惊艳到了，价格也一般要比线下更实惠。我问他为什么喜欢看直播带货购物，他说观看别人现场卖货时能更直观清楚地了解到一件商品。的确，现在在中国实体店购物的人越来越少，实体店的营业员都比顾客多了。据说电商直播正式出圈是在2019年。出圈是一个网络流行语，意思是指知名度变高了。到了2020年，在新冠疫情全国上下闭门不出的情况下，电商直播成了商家的救命稻草。实体商店的店员统统变身成为电商主播，连企业老板都亲自直播带货，明星政客们也走进了直播间带货。到了2021年，又进入了全民直播时代，任何人只要愿意都有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带货奇迹。第五点，我想说说我观察到的关于在养宠物这一方面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在养狗，所以对这方面的关注也会更多一些。原来国内养狗的人较少，这次回来我发现养狗的人变多了。以前大家对文明养狗的意识比较薄弱，在遛狗时很少有人会牵狗绳。这次回来我发现大多数的人都会牵狗绳。在逛商场时，我发现居然有些商场允许狗狗进入了。之前我知道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比如意大利的商场里是允许带狗的。这些变化都说明了宠物在中国的地位是越变越高了，社会对宠物的认同感和包容度也更强了。最后，我想说说中国年轻人在婚恋生育观上的改变。原来大多数人都是在25岁前结婚生子，现在中国年轻人的结婚年龄普遍晚了，离婚率高了，不生孩子的夫妻也多了。我有不少朋友都在幼儿园、小学当老师，他们告诉我，即使现在国家鼓励生2胎、3胎，可大家也不愿意生了。幼儿园、小学的生源越来越少，有的因为招不到学生，就干脆这一学年都不开班了。我姨娘原来是产科的护士，她告诉我，因为生育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好多医院的产科都关门了。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下期节目我会展开来给大家说说。7年没回国，的确这次回来我发现自己和大家有些脱节了。中国的发展很快，特别是网络技术和智能手机已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模式。看到我爸妈也能和大家一样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与时俱进，我还是很欣慰的。这不，他们还教我怎么用手机扫码支付，倒是我自己落伍了。 网络技术和智能手机的确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有了第三方支付软件，出门就不用带现金、卡或是钱包了，就不用经常去银行取钱了，不接触钱币更加卫生了。有了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大多数的业务不用去银行就可以办理了。有了网购，大家足不出户，只要动动手指，外卖和产品就给送上门来了。网购的产品种类多，人们随时随地都能买到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各种商品。网店多，人们就可以通过比价来买到物廉价美、称心如意的产品。到餐厅点餐或去超市购物时，人们都可以自行点餐，自行给货物扫码付款。对雇主来说，可以减少很多请人工的费用。网络技术和智能手机是一把双刃剑。比如，智能设备和网络的使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智能手机的使用寿命短，最多3-5年就得换新了，不然即使硬件是好的，可软件版本所有 APP 都不支持了，也就没有用了。对一些没有或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他们反而觉得付钱比原来更困难了。虽然也可以选择用现金支付，但一开始经常会被商家要求扫码，造成他们没有必要的紧张，或是商家根本就没有现金找零。第三方支付软件和网购的便利也让人们的花费在不知不觉中变多了。以前用现金支付线下购物时，大家身上的钱有限，能去购物的时间也少，所以不太会冲动消费。而现在用第三方支付软件，一不小心就会过度消费，或是超出了购买能力。看似便宜的东西也许根本不是你需要的，大量购买食品造成过期吃不完，或买来的衣服穿几次就丢掉等浪费和过度生产都是新的问题。随着第三方支付软件和网购的普及，很多新型的网络诈骗、手机病毒也应运而生，这对不怎么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中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威胁。计算机代替人工，使得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都被大量缩减，失业情况越来越严重，也就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内卷。相信不少在这期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中国的变化，在你们国家也正在发生。新兴技术在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我们怎么面对人口越来越少、就业越来越难的问题？我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欢迎来咱们的网站和各大社交平台与大家分享。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对你的中文学习有帮助，还麻烦在你所收听节目的平台上给我们一个好评，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像你一样希望早日达成流利说中文梦想却还没找到正确学习方法的朋友们发现咱们的节目。感谢你的举手之劳。最后要感谢咱们的募集会员，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期节目。如果你觉得本期节目对你的中文学习有帮助，你想支持我们以制作更多这样的节目，在此也邀请你来 speakchinesenaturally.com 加入咱们的募集计划。下期节目咱们来说现在中国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了。本期节目是2023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感谢你这一年的陪伴。在此，佳佳要给这一年克服万难、坚持不懈、认真学习中文的你点赞。相信我，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的。如果现在你还暂时没看到，它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的。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前半年时间，你想达到怎样的中文水平？到明年结束时呢？你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语言老师和一些给力的小伙伴陪伴你明年的中文学习吗？别忘了，明年我们有开设一对一的和我的线上中文课程及6人的小组线上活动。 一对一课程适用于任何年龄、任何中文级别，根据你的时间和具体需要来安排课程。小组活动要求你的中文水平是中级。如果你可以听懂这个播客的大部分内容，就可以来参加小组活动。第一期线上小组活动为1月6日，主题为圣诞节和新年庆祝。时间不多了，等你哦。圣诞节快乐，跨年愉快，记住你的梦想和目标，然后毫不犹豫地朝着它前行吧。咱们明年见。